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读的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神迹叫做约拿的神迹，恐怕在圣经里面没有哪一个神迹是像这样清楚有名字的神迹。而主耶稣特别引用这个神迹，说到一些关于我们在末世人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那么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现在我们就请弟兄姊妹一同回到旧约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神迹。我们按照圣经读经的进度，旧约已经快要读完了。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读旧约的时间大家一同跟着读的话，灵里面得到最大的帮助。因为我们读经不仅是个人读，而且成为我们的生命，并且因为了解神的话语有通盘的认识，就叫我们在根基更建立的稳固。那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们旧约没有跟上进度，希望大家在新约的时候跟上进度。我们从下个月开始就读新约了，而且我们读完之后就用那个几个礼拜时间来传扬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希望能够各方面配合，大家能够使神的话语在教会中间被人尊重，也让他传扬出来，使许多人得救。好，现在我们回过来看约拿的神迹。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也许在主日学里面，儿童主日学也讲过这样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他怎样没有顺服神的命令，结果被大鱼吞吃，然后因为他的悔改，神就让大鱼把他吐在旱地上面，他就顺服神完成他的旨意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有更多的意义呢？我们就回来从约拿书里面仔细的来读。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我们读几节，然后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里头一句话圣经讲到神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在列王记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是什么时代的人。如果我们把两处圣经放在一起看，就知道他是在以色列北国的君王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一位先知。那这里我们就不花时间去研究，不过这个地方可以告诉我们他做先知的年代和当时的背景。也因为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时尼尼微还并不完全是那样强大的一个北方的外患，不过已经隐隐在那里发动要成为以色列的祸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明白神跟他在他的旨意中间所要成就的这些事情。当时约拿听见神对他说的话就不肯去，为什么不肯去？我们可以猜出几个原因。第一个，他可能怕路远啊，尼尼微是相当远的城，他要跑很远的路，他不干。但是我想这不是他的原因，还有一些原因，可能因为尼尼微是一个外邦，不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可能觉得神的话语、神的恩典不应当临到尼尼微这样的地方去。他们是在一个拜偶像的民族里面，在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为什么神的话临到他们呢？神叫他们毁灭就毁灭，为什么需要警告他们呢？所以他不肯去。而第三个原因，可能还有一部分是真的，就是因为尼尼微慢慢的在那里强大起来，最终成为以色列的祸患，并且把以色列掳去。可能他的心里面想，这是敌国，我们没有必要对敌国的百姓传扬什么好的消息。弟兄姊妹，约拿可能因为这些原因就没有顺服神的话，不愿意去尼尼微传神所要他传的话。为什么神要尼尼微的人要听约拿讲呢？约拿应当传什么信息呢？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他说要叫尼尼微的人听见约拿向他们呼喊，说他们的恶达到他的面前。那弟兄姊妹，这里你们看见，我们就看见没有一定的结果会发生，到底这些人会听从神的话还是拒绝神的话，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并没有一定的把握，听见我们福音的人都会悔改。 虽然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他们的脚登山，他们脚中何等的佳美，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定的把握这些人听见福音一定会悔改。尼尼微的人也没有保证那约拿传福音就一定要悔改，所以可能第四个原因，约拿觉得可能没有果效，我去也是白搭，好像他就不愿意去，不管他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逃避神的旨意所做的常常非常可笑的事情。约拿在他的心灵里面真正听见耶和华向他呼召要把福音传给尼尼微的人，但是他却起来逃跑。第三节告诉我们，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这里几个地方很有意思，你知道他施在什么地方？他施在地中海，隔了海很远的地方。那尼尼微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的西北角啊，东北角，尼尼微在以色列东北方面，他却往西南，正好往相反的路上跑。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逃避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一定走在跟他相反的路上，没有说我们一面走慢慢的走45度出去或者90度出去，不会，正好相反的路上去。神越是叫他往尼尼微去，他就越往他失去，而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约帕。我们读过新约的人就知道约帕这个地方又发以后发生一件相当奇妙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新约的使徒彼得在约帕的时候曾经在有一个屋子里面祷告，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祷告，而神就差遣另外一个外邦人，意大利营一个百夫长叫做哥尼流的，差他的家丁去削皮匠西门家里找到这位使徒西门，找到了彼得做什么呢？要叫他去对他们说话。所以以后彼得就去哥尼流家里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福音的门户就向外邦人开启，哥尼流百夫长哥尼流是第一个接受福音外邦家庭。那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是不是神的作为很奇妙？约帕这个地方是约拿头一次拒绝把福音传给外邦的地方，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纪念，他到约帕去，然后就上了船要往他处去躲避船，躲避耶和华，而且给了船价，越走得远远的好。但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神就使海里起了大风，狂风大作，而约拿在船舱底下睡着了。弟兄姊妹，我们读新约熟悉的人又有一件事情马上产生了联想，你们注意到没有？主耶稣曾经也有一次在船舱里面躺过睡着，而四面起了狂风大浪。其实我们这个故事应该反过来讲，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读到旧约故事的这些使徒们，当他们有一天也在船舱里面看见主耶稣在船舱里面睡着，他们会不会跟这些水手们一样想，怎么回事？我们丧命了，什么原因？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一天约拿在船舱里面睡着的时候，那些水手那些船长他们看见这么大的风浪就起了惊慌，他们怎么说？他们把他叫醒，船主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什么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这些船主问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大的商港，不是犹太人的港，而这些船只到犹太到以色列地区做生意，把各样的宝物送的黄金象牙卖到以色列去，所以他们不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信奉的神所敬拜的神并不是耶和华，他们也不认识这位造沧海造宇宙造天地的神，所以他们说都起来祷告个人的神。我想那个商船里面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人，个人看谁的神最有权能，能够平静风和海。那弟兄姊妹们，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躺在船舱里，那些水手们曾经起来祷告，那些门徒们说，主耶稣啊，我们丧命了。主耶稣并没有祷告，他就吩咐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那弟兄姊妹们，当时在约拿的时候，他们没有因为祷告能够叫风浪平息，但是耶稣一句话叫风和浪平息，所以他们门徒们就说，这是什么人啊，他吩咐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不错，弟兄姊妹们，这位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刚才我们唱他是万有的主宰，我们唱的诗歌赞美他敬拜他，高高在上的何撒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是神的自己，因为他就是神。可是在约拿的时候，他们只有靠着求告个人的神，看是怎样能够使风浪平静，结果祷告的时候神并没有叫风浪停止， 所以船上的人大家就撤签，看哪一个人抽出来是怎么回事，他们一抽就抽出来约拿，这也是很巧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在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记载抽签的事情，这些事情我相信都有神的手在其中。他们抽出来没有抽错，抽出约拿来，他们就问说，约拿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灾祸临到我们身上。约拿很奇妙，约拿一面是逃避神的先知，一面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当他被抽出来的时候，他倒也心甘情愿，他就告诉他们什么缘故。他说，我是希伯来人。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是多丢脸的一个称呼，在这样的关头里面他开始承认希伯来人啊，好像我们中国人说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传福音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敢说啊，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不传福音了，什么事情差错临到我们了，哎，我们承认，哎，我们是基督徒，所以灾难临到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的缘故。约拿就在这样情形里面，他向他们承认他是希伯来人，而神因为他逃避他的旨意的缘故，要把整个船翻转过来。但是呢，你看这个希伯来人真是奇妙的，一方面他逃避神的旨意，一方面他对于神却也认识，而且在这里宣传他所认识的神。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第九节，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么你想想，约拿讲这话他好不好笑？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神啊。我们把对神的形容词慢慢拿开一遍不看，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神。这个敬畏是怎么样敬畏的呢？可以说是名实不符的敬畏，但这里也有意思说，他所侍奉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而这一位希伯来人的神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你要晓得，当福音没有临到万邦的时候，当犹太人没有肩负起这个使命把福音传给万人的时候，世人对神不认识。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信主是一件小事，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神，我们知道这位神是谁。你不信你去看，到那些不认识神的那些人，不信主的，不是基督徒那里，你问他们他所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没有一个宗教会告诉你他所信的神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尤其我们中国人所接受传统的这些偶像，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所以约拿在他失败在他软弱的光景里面，还比那些不信神的人对于神的认识多一点，而这个认识是真的。就这样，这里开始了一个故事。他们一听这个话，他把自己躲避神的事情告诉他们。弟兄姊妹，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临到他的身上是单独拣选他，单独呼召他，一对一的关系，而他能逃避的。所以这些人听见约拿逃避耶和华，大大的害怕，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我们当下你怎样行呢？约拿出了一个主意，说，你们把我投在海里面。但是那些人不肯，竭力荡桨想要把船拢到岸边。为什么不肯呢？因为他们知道把约拿丢下去准死的，一定非死无疑。他们不愿意沾染这个血。既然这位神是创造沧海天地万物的神，如果他把约拿丢到海里面，他们流人的血的罪在神面前怎样躲避呢？所以他们不敢。所以约拿说，你们约拿就说不要紧，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那这些人很有意思了，他们就求告耶和华。十四节，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意志行事。那弟兄姊妹，这里注意到奇妙的事情啊，他们开始求告这一位创造天地耶和华。他们本来没有求告过耶和华的名，现在开始求告这个名。我们想起旧约的时候是这样情形，那么新约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约拿书为什么主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其他神迹呢？他说约拿怎样在地里三日三夜，人子也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面。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件重要的预表就从这里开始，因为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人人的罪偿了死位。约拿在这里他必须死， 好叫神的愤怒离开这一船的人。主耶稣怎么样呢？他必须接受神的责打，必须让神击杀，好叫世人的罪被除去。神的愤怒本来要临到世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背负了世人的罪孽，神就将他击杀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约拿的死是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只是约拿和耶稣不一样。约拿是逃避神的旨意，主耶稣是欢然领受神的旨意。约拿本身是个罪人，主耶稣神的儿子却是完全无罪的，这是一个对照。但是在预表上面，什么叫预表呢？就是拿不完全的人来表示神所要做完全的事情。所以约拿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些人他们经过祷告以后，他们就把约拿投在海里面。第十五节他们说，他们随将约拿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立刻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那么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一个人死，这一全船的人得救。我说的不是光光从风浪里面得救，他们认识耶和华，并且开始认识神，敬拜他，向他许愿，向他献祭。弟兄姊妹，你看是不是奇妙？约拿一个人的死能够叫全船的人得救，他们认识了神。怎么认识？因为看见约拿的死平静了神的愤怒，看见约拿的死已经是风浪全部止息。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神的愤怒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比海中的浪狂风大作不晓得要可怕多少倍，哪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今天早上在英文的聚会里面，我和弟兄姊妹们就说，摩西从前看见神说不能站立，以赛亚看见神说不能站立，所有的先知但以理看见神都不能站立，因为神是圣洁公义完全荣耀的，人不能在他面前站立。如果神向我们施愤怒，谁能当得住呢？所以诗篇里面有话，马拉基书里面有这样话说，哦，他来的日子谁能站立得住呢？他来的日子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都要灭亡，但是因为有一个人约拿为了全船的人死，所以神的愤怒离开这个船。那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他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神的愤怒就离开所有的全人类。弟兄姊妹，这第一章故事开头，但是光是这件事情就叫我们明白主耶稣说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他自己。好了，约拿就在海中一条大鱼，神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弟兄姊妹注意这个字安排，在我们觉得是凑巧，在神来讲是安排，因为没有一件事情神所愿意临到我们身上的不是出于他旨意的安排。神的权柄能力能够掌管万有，没有一件他旨意之外的事情能到临到我们身上。所以神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他就在鱼腹中间三日三夜。那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会游泳，我也在海里游过泳，但是等到我想起海是这样可怕的，我就失去对游泳的兴趣。这话怎么讲呢？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游泳，从他家门口游到基隆的外港，也不是太远，大概几千码。那时候我们年轻，体力还不错，可是游到一半我发现我体力不够了。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你再会游泳的人啊，前这两天奥运会在开奥运会，有很多人会游泳， Beyond it, 是不是？他非常会游泳，但是你把他投在大海里面，他能游多久？我一想起这些事情，我回想从前我在基隆港外游泳的时候，我就觉得害怕。当然那天我跟一个同伴一起游，他游得比我好，所以他一直鼓励，慢慢慢慢得了一点借力，就游过去了。其实还是很恩典。但弟兄姊妹，无论人有多大的能力，在海里面没有一个人能站住，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不沉下去。神就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了。为什么这里说安排？如果不是大鱼把约拿吞了，约拿非死无疑。大鱼吞了反而不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很多时候神安排大鱼吞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大觉得，还以为是神的责罚。你想想对不对？我们昨天讲了约瑟的故事，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仆，其实就是神安排的大鱼把他放在那里。假如他没有被卖，他可能 遭遇更加不同的祸患。他如果没有被卖，没有被下在监中，他就看不出神特别的保守。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安排没有错，约拿就在鱼腹中间三日三夜，但这个三日三夜也不太好受。我们看第二章，他就开始祷告了。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九节好不好。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注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那弟兄姊妹们，你看这里奇妙吗？当约拿遭遇患难，他就心回转归向神。那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约拿很卑贱啊，好像一定要遭遇这些难处他才肯回头归向主。那么想一句良心话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多少人不是因为神的击打、神的鞭责、神的管教才全心归向他的呢？所以我们并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不过我们看这里约拿的故事，就完全显示出人性的软弱。人性就是这样，当我们在平安顺利环境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什么需要，等到难处来的时候，哎呀，发现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不能成就每一件事情。那有些人说，哦，这样的人太差劲了，我才不要这样才信耶稣呢。我也经听过这样的话。在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哎，这某人怎么会信耶稣，因为他太无聊了，什么事情都太顺利，所以信耶稣了。哪有这样的事情呢？那事实上我们的骄傲会觉得说，哎呀，如果我在顺利中信耶稣，不是比在逆境中间信耶稣更有价值吗？好像更蒙神的喜悦吗？其实差不多，其实都差不多。有时候神就借着这些危机难处叫我们心归向神。约拿在鱼腹中间三天三夜，你知道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思想。今天我们的人不信主的原因啊，第一，没有大鱼吞他；第一，他没有遇到难处；第二，他没有遇见大鱼吞他；第三，他没有三天三夜时间好好思想。今天人都太忙了哈，早上礼拜一去上班，一直忙到礼拜五回来了。弟兄姊妹，其实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神给你三天三夜思想的时候，让你在大鱼的肚腹里想一想，到底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难道我们不需要主吗？可是世界上人怎么样？把这三天之后拿去游乐，拿去做买卖，拿去置产，拿去做任何他礼拜一到礼拜五不能做的事情，好像在世界上新生活还不够忙碌，要把三天充得满满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就这样失去他三天三夜祷告的机会。约拿在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想一想，可能他一生的事情在他面前出现，可能他后半生本来要有的计划，他心中带着惋惜再来看到底我不能实现了。那弟兄姊妹们，这是可能的，我相信是可能的。约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开始祷告主。那好在什么？他肯祷告，并且我们还有祷告的权柄的向着神。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有祷告的权柄，就在鱼腹中都有祷告的权柄，而且这个祷告不会关在鱼肚子里面，一直到达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的权柄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权柄。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他就听我的声音。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约拿到底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呢？这些话好多都是诗篇上的话，你们注意到没有？诗篇120篇，诗篇100，诗篇42篇，诗篇65篇，诗篇88篇，诗篇31篇， 诗篇69篇，你看看约拿的这个祷告是拿诗篇组成的。哦，好极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喜欢唱这些新的赞美的诗歌、敬拜的诗歌？因为好多是诗篇上的话。我们大家不肯背圣经，但是唱诗的时候圣经就进来了，而这些会产生作用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天需要的时候，我要一生，我一要一生，我要一生赞美耶和华。愿他的默念，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那么弟兄姊妹，诗篇104篇，所以这些话神就让他存在约拿的心里面。可能约拿本来并不晓得这些诗篇有什么意思，对他有什么帮助，但等到他的患难中间的时候，这些诗篇产生大的影响和力量，他就用这些话来祷告神。哦，里面的话真是好，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的身。他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些话不仅成为他的祷告，也成为他的经历。基督徒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在地上的目的是为什么呢？简单的说，增加经历。所以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最宝贵的不是一个光是头脑的认识，而是经历神。基督徒最宝贵的不是说我懂得多少真理，而是这些真理都能够成为我一生中间的应用。所以当然你要先懂得圣经了，或者不懂的话至少你要记住，好叫经历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够响应，感谢神，约拿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约拿的经历就是大卫的经历，大卫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诗篇里经历就是我的经历，列王记的经历就是我的经历，约拿记经历就是我的经历，福音书里面经历就是我的经历。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总要能够说这句话，他所信的神才是真的，对他来讲这样我们的见证才真响亮。昨天晚上我请了我几个 表弟表妹到我家里，也把大专团契弟兄姊妹放到他们一起。你看见那些已经信主的人，他有些得救不到一年几个月，或者甚至几个礼拜才受浸没有多久，他们能讲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因为我有经历，我经历了神的平安，经历了神的能力，经历了神的保守，经历神的带领。而没有信主的人只能在旁边看看，不管他是反对或者接受，他只能看看，他也许心中极为羡慕，但他不能得着，他只有看看的份。基督徒宝贵就是神的话语在我身上成为确实的。约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祷告神，神就应允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有信心也有等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祷告求 我在患难中 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他还没有出鱼肚子，这是祷告。祷告是信心，祷告是眼睛还没有看见先有信心，祷告是眼睛还没有看见成就里面先有了确定的把握。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先有确定的把握。底下告诉我们的古人在这个信上面得了美好的证据，意思就是说神还没有成就他的应许，成就还没有成就他祷告以前，他已经有了一个确定的把握了，这是信心的宝贵。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信心的宝贵，我们的信心每一件事情上面神量给我们道路，我们为什么信得过？因为里面有圣灵把宝贝赐给我们，把这个应许把这个印记赐给我们，我们有把握，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我们知道他的能力和权柄没有限制，我们知道他的恩典慈爱随着我们，所以我们肯祷告里面有信心。你看一个有信心的人跟没有信心的人就不一样，没有信心的人落在沮丧里面，落在自己拒绝里面，落在各样痛苦里面，他没有前途，没有盼望，没有信心也就没有盼望。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是靠着自己，他的信心不在于自己的能力是多少，因为你如果靠自己的能力总要失望，但是你的信心在神身上，你永远不会失望，因为神是没有限制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